各位听友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马太福音第26章。在马太福音26章主要就开始主耶稣的受难叙事。我们看到整个圣经的福音书用这么多的笔墨来写耶稣基督的受难，实在是让人感到很吃惊的事情。大家想一下，假如说一个大英雄，他叱咤风云，一生做了很多伟大的事迹，那因此他到最后一般我们称之为叫功德圆满，然后就名载史册。但是在福音书中却用这么多篇幅来讲他生下来这一位拿撒勒人，就是为了走向他的死亡，而他的死亡的细节都这么浓墨重彩的写下来，以至于我们称之为这是整个世界历史中最独特最独一无二的受难叙事。那这样的受难叙事如果不是有着神圣的含义，你想他们为什么会有违常情来格外的就这件事儿来写这么多？是的，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中，人类前仆后继的因着自己的罪而走向死亡，但唯独有一位，他不是因着自己的罪，乃是因着替百姓担当罪而走向死亡。他是因着爱而走向死亡，而他的死亡是结束吗？不是，他还要从死里复活。所以透过耶稣的受难叙事，我们呢就特别看见他所带来的救赎的含义，也让我们看到他如何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也如何只有借着他的受难，我们才能够从罪和律法的咒诅中脱离出来，也能够在上帝里面得着平安，也就是在上帝里，在上帝的旨意里就是我们的平安。这是但丁的名言。所以呢，但丁也描述他自己在35岁的时候怎么从地狱走向了天堂这样的一个经过。那他这个长诗是一个隐喻，以此呢来提醒说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真正的穿越了地狱走向天堂，把他的百姓带入天堂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呢，神曲又被称为神的喜剧，而不只是神圣的喜剧。在马太福音第26章中，我们看到大祭司他们纠结了一批人，然后想着来捉拿耶稣，把他给杀了。他们本来不想在逾越节干这事儿，但是呢，这事儿却在逾越节准确的发生了，因为上帝命定耶稣要成为逾越节的羔羊。然后犹大也想着卖耶稣，所以最后呢是要卖30块钱。30块钱是一个贱卖啊，也就是一个奴隶的价格。所以我们在前边读那个大概是耶利米书我们看到了说，哦，是撒加利亚书，我们看到了就是30块钱是表示这个贱卖，撒加利亚书13:7借着先知书我们就更读懂他们对耶稣的蔑视。但是在这样一个恐怖的氛围中啊，我们看到玛利亚用香膏抹主，这个香膏是非常昂贵的啊，是一个工人一年的工资那么差不多也得有10多万我想哪怕只有10000，大家想一下说你一下子一秒钟就倒在耶稣的头上。而且呢，玛利亚是破瓶亲爱，她把瓶子都打碎了以此表明说不是一点一点的倒，也不会再倒给别人，只是专门为着这一个来表达对耶稣的爱。而他的表达是带有一种准确的神学眼光因为耶稣说他是为我安葬 做的，有人说是玛利亚自己，也不知道是为安葬做的，但是我想他专注的在耶稣脚前听到，追求不可少的一件事，那因此呢，他作为在新约时代第一个女神学家，应该是比较准确的知道这一点啊，所以这是他的一种神学眼光，也是他知道耶稣受难的意义，因此他才为他做这样的预备，所以主耶稣才说普天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做个纪念，也让我们看见他这种破瓶亲爱的价值所在，因为呢，他凸显了耶稣值得，耶稣的受难值得，值得什么呢？值得我们用最昂贵的代价，付出最昂贵的代价去有这样的献上的举动。所以这也提醒我们，在趁着还有今天，趁着还有当下的机会，就要来赶紧坐在耶稣基督身上，坐在教会身上，坐在周围的弟兄姊妹身上，免得我们白白浪费上帝给我们的资源。因为当耶稣钉完了十字架，葬在坟墓中，乃至被接升天之后，你对他这样的表达就已经晚了。我们也看见门徒就来问耶稣吃逾越节筵席要在哪里预备，主耶稣就让他们到城里预备，在城里预备，也就是在周四逾越节晚餐开始的时候，这个主耶稣就跟门徒一起来吃这个逾越节的筵席。逾越节筵席呢，有时候会吃两个晚上，出埃及的故事呢会以固定的形式不断的来复述，作为逾越节晚宴一部分很重要的一个礼仪。这样的形式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具有一个预表的含义，指向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晚餐呢有三种重要的食物，就是无酵饼、苦菜以及这个羔羊，同时呢还有四杯酒。耶稣呢以饼做了一个令人惊讶的说明，说你们拿去吃吧，这是我的身体。他谢恩祷告祈求神祝福，也凸显了这个新的礼仪的内在含义。唯独神的作为才能成就耶稣将要说明和进行的事。一般按照正常是程序，主人在晚餐中为无酵饼注谢掰开，然后分给席上的宾客，但是耶稣赋予了全新的意义，他指出自己就是逾越节的祭物，然后我们也看见他是如何的来成就了逾越节他的属灵的内涵。主耶稣也表明说他的身体要为实现神的旨意而舍。值得特别留意的是，耶稣是以饼而不是逾越节的羔羊来作为圣餐的纪念，也作为圣餐的象征，作为他自己舍了身体的象征。所以为什么呢？因为他既然已经死了，以后就不需要再宰杀羔羊了，由此也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那一个羔羊，而主耶稣在这里当然用的是一个比喻和象征的说法，也就是他以他的这个以这个饼啊来比喻他的身体，就像很多时候我们说比罚，用笔讨伐，这个用笔来表示我们心灵深处对一件事情的批评。然后或者说我们说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他是用葡萄树作为一个比喻。那主耶稣在肉身说这个话，宣告以饼代表他的身体，那我们吃基督的肉和血乃是在属灵上吃喝，表示和他认同。主耶稣也 说这是我的血，是为立约流的，应验了出埃及记24:8所描述的立约之血。然后主耶稣用的还是象征和比喻的手法，拿起杯来献上感谢，然后吩咐门徒一起喝。我们相信啊，这个犹大肯定没有领这一个杯，因为在逾越节晚餐中啊，一般会喝四杯酒。第一杯呢叫祝祷之杯，第二杯叫饭前之杯，第三杯叫福杯，又叫救赎之杯，又叫救恩的杯。那么第四杯就是最后唱赞美诗篇后喝的一杯。不过呢，我们从细节可以看到耶稣没有喝第四杯，那因此第三杯应该就是那个救恩之杯，就是主耶稣所设立的圣餐礼，而在这之前犹大已经离开了。所以主耶稣借着设立圣餐发出神国和圣约的邀请，让百姓呢能够在他的国里来真正的享受到他恩典的同在，也因着他愿意流血牺牲付出，就能够得到这样的益处。那接下去我们看见主耶稣预言彼得不认主，也应验撒迦利亚书的说法，撒迦利亚书13:7。哦对，刚才我们提到撒迦利亚书那一个30块钱那也是在前边先知书里边所提到。那在这里它是13:7，就是撒迦利亚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这就特别让我们看见基督是那一位真正的牧人，是上帝所命定要让他成为真正的牧者。但是呢，彼得却非常骄傲，他说这个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结果呢，后来他就有那个对耶稣的这个几次三番的这个背叛和否认。那主耶稣也在克西马尼园祷告，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就特别也提醒门徒和他一同祷告。他也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在这里中马天牧师说，主耶稣并不是怕死，更不是怕痛苦，主耶稣呢不是不想这个上十字架，主耶稣的意思是不愿意跟天父分离，因为呢他从来没有跟天父离开过，所以主的意思就是不愿跟天父分离。但是天父的意思就是要借着圣子跟天父分离来实现天父的计划，所以到最终主耶稣愿意来放下自己的意思，来顺服天父的意思。所以我们看见他是何等迫切的祷告，但是呢门徒眼睛困倦，他们就睡着了。后来耶稣被捕，犹大呢以亲嘴问安。在这个地方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做的事就做吧。这个朋友其实是一个另外的词，不是希腊文中表示亲密关系的词，而是带有一个警告，带有一个生疏和客气的意思。然后我们其实早就在细节里看见，唯独犹大从来不称耶稣为主，他只叫他拉比。包括在前边逾越节晚餐的前半部分的时候，这个时候彼得就把马勒古的耳朵给砍下来，主耶稣说，收刀入鞘吧，反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也就是表明主耶稣不需要属世的势力来保护他，他可以求天父降下72000个士兵来保护他，72000个天使来保护他，但是他不需要，因为呢他要甘愿受苦，实现天父的美意。 而不是用属世的势力来保卫自己。结果后来我们就看见耶稣在公会里边受审，然后这个大祭司就没有办法来真正找到他的死罪，因为呢没有这样的确据。到最后呢，他就让他指着神起誓，你是不是神的儿子基督。耶稣呢其实并不含糊，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看见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也就是你们必会看见审判之日。结果呢，大家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用手掌打他，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而在这样的时候，彼得也三次否认主。我们就看见这的确是主耶稣的至暗时刻，但是主顺服主的旨意到底。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看见耶稣受难叙事中主的镇定和从容不迫，也求你使我们能够愿意顺服你的旨意到底。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